亲爱的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是你怜悯了我，把我从祸坑污吏里拯救出来，把我放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你为爱我而舍命，我就因信你而获得生命，出死入生。你愿意为爱我进到我的心中，与我一同坐席。你愿意为爱我住在我内，让我的身体成为你圣神的宫殿。你是芬芳的，你是荣耀的，你的立名相依四射，你的芬芳充满在我的五内。玉瓶若不被打碎，香膏就不能够释放。我愿意为爱你，让我的肉身被破碎，我不再看着玉瓶而把持不舍，而是看着你，看着你的丰盛，看着你的完美，愿意众人都闻到你的芬芳。求你破碎我，让你在我里面的芬芳，这香膏充满在我们中，让你的家充满你的芬芳。主耶稣，求你治愈我们属灵的那灵觉，能够体会到你圣灵的运行，你圣神的风要把你的芬芳吹到你众子里们的心中。亲爱的天主圣神，只要你一吸气，大地就要更新；只要你向我们吸气，我们就要充满你的能力，你的同在，我们的生命就要改变。我愿意，主耶稣，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爱你。我愿意一生一世永远跟随你。我记忆你的话，那跟随你的要弃绝自己，我愿意弃绝自己；那跟随你的要舍弃一切，我愿意舍弃一切；那跟随你的愿意为你舍命，丧失自己的天然的生命，因为你必要赐下你复活的生命。血和肉不能够承受你的国，我们的肉性不能承受你的国。当我愿意借着你的圣神支持我肉性的发动，我肉性的活动，让他在十字架上被破碎，让他在十字架这祭坛上成为献给你、为你而摆上的生命。你必要赐给我你复活的生命。主耶稣，我定义要跟随你，永不回头。求你帮助我，求你协同我，让我选择的就是永远跟随你，永远不抛弃起初的爱，永远不忘记我向你献上与你立的盟约。我是属于你的。主耶稣，谢谢你 你做的样样都美好，你把我们这一群愿意舍弃自己性命来跟随你的，你所爱的，你所亲爱的，你的妹妹，你的新娘，你的鸽子，你的完人，主耶稣，谢谢你的爱的呼召，谢谢你赐给我们能爱你就愿意用生命来遵行的诫命。我这样深深的感恩祈求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翻到哥罗森书第二章第六节，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就该在他内行动生活，在他内生根修建，是在他里面，在基督内，在他里面，一切的圆满都是在基督内，在基督内有一切的圆满，在他内就是跟他结合在一起，在他的身体上，在他的家中，在他的爱里，在他的教会里，在那里行动生活生根修建。第九节，因为是在基督内真实地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你们也是在他内得到了丰满。我们抵挡他的话，那是让我们跌倒，让我们迷失，让我们远离了丰满。天主喜欢把所有的丰满赐给我们，只有这全部天主为我们所准备的赐给我们这丰满，我们才能在这丰满中是个成全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丰盛我们都得着，耶稣基督的心我们都明白，耶稣基督所行所做的我们是明白的，愿意选择跟他一起做，与他一同生活，与他一同行动。他是一切率领者和掌权者的元首，你们也是在他内受了割损，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损，而是基督的割损，在乎脱去肉欲之身。这一个割损就是割掉了肉性，肉性的妄动，好能活在基督的丰满中，好使我们不再是活了肉性，仇敌大餐他的海鲜生猛的那一个血气肉性。你们既因圣喜与他一同埋葬了，也就是因圣喜接着信德，即信他由死者中复活天主的能力，与他一同复活了。我们与他同死，我们也与他同生，我们活着不再是过去的那一个旧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旧人，而是复活在基督耶稣内的新生命。看，一切都要成为新的，他要使我们看见一切都成为新的，一切都成为美好的。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未受割损的肉身，这罪是一个肉性，没有弃绝肉性受过割损的那一个天然的生命，原是死的，但天主却使你们与基督一同生活，就是他爱我们，给了我们新的生命，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涂抹了那相反我们告发我们对诫命负债的债券。我们有很多的债券在仇敌的手中，他会控告挟持我们，而这一些负债的债券把它 都除去，将这些债券钉在十字架上，就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就把这仇敌的武装给解除卸下了。这罪给仇敌有一个辖制，我们捆绑，我们压迫，我们继续的犯罪。然而这些罪主耶稣基督都担负了，罪的价值、公价、薪俸是死。主耶稣为我们而死，偿还了这一切的罪债，把它钉在十字架上，解除了率领者和掌权者的武装，把他们公然示众，站赖十字架，带着他们举行凯旋的行列。十字架是得胜仇敌的，是要公然羞辱仇敌，带着这一些背着十字架跟随主、信靠主、与主同死、与主同生，进入圆满这道路上，是凯旋的行列，是公然羞辱仇敌的这一个得胜的道路。十字架让我们得胜世界，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十字架是祭坛，是让我们不再用肉性来生活，而是在他内生活、行动、生根、修建，让耶稣的话在我们这一个软弱的肉身上都有权柄。我软弱，但是主耶稣，我要做你的工作，我这样的愿意，这一个肉性就不能够阻挡我们做天主要我们做的事。十字架也是得胜撒旦的，这十字架要得胜我们的肉性，因为我们的肉性总是做相反天主的旨意而犯罪，就给了仇敌工作的地方。所以对于基督徒最大的敌人是肉性，你不给他犯罪的位置，他就无法做任何的事。你若跟基督结合在一起，仇敌是一定踏在脚下的。但是你活肉性犯罪，那么你不能践踏蛇蝎，你是被仇敌践踏的。让我们翻到末世录的第十二章，末世录的第十二章第十节，圣若望中途被提到天上，那时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声音，愿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有耳的都听到这一个喜讯，如今我们的天主获得了胜利，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就已经完全得胜了，受到了光荣。他说，人子受光荣的时候到了，就是这世界的王要被驱赶的时候到了，当我从世上被举起来时，就要把世界的王赶走，就要吸引万民来归向我。他指的是他怎样的死，这是他在若望福音第十二章所说的。耶稣基督有没有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完成了，是完成了他的救恩，完成了他的得胜。他公然羞辱了仇敌抓着我们负债的罪债的债券，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与他一同死了，他的血流出来了，我们的罪不再能挟持我们。当我们认罪悔改信耶稣，就跟他结合在一起，重生得救，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神的宫殿，他就开始带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的天主已经获得了胜利，他就带着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带着我们看到仇敌被羞辱 举行这凯旋的行列，基督获得了胜利、全人和国度，他的能力、他的权柄、他的国度已经来临。主耶稣他所到的地方就是他国度到了那里。路加福音第十七章，法利赛人问他说，天主的国在哪里？主说，也不是在那里，也不是在这里，天主的国就在你们的心中，就在你们周遭，在你们里面，也在你们周遭。我们知道人心是邪恶的，天国会在那里吗？不会。法利赛人的心非常非常的诡诈，他们要流耶稣基督的血，找耶稣基督的画饼，可找不到，挑战他却被打败，可是不悔改，还在继续的，最后好像这一些相反主耶稣的喊着定死他成功了。其实这是天父的旨意，仇敌以为他得胜了，除掉了基督，殊不知基督却把仇敌所有的势力通通铲除了。死亡的沟就是罪，就把这问题解决了，死亡的毒沟就被解决了。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这死亡的权势已经被打败了。我们要经历这一个最后的敌人，死亡的权势。为什么他是最后的敌人？就是主召叫我们是升天的道路。厄利亚在列王记他升天的时候到了，上主召叫他是到基尔加尔去，他就跟门徒们说，我要到基尔加尔去。他有很多门徒，只有一个厄利手，他说，我指着永生的天主说，我不离开你，我要跟你去那里。只有他跟着厄利亚去到了基尔加尔，基尔加尔就是割损的意思，轮子轮掉了我们天性的生命。所以这一个升天的道路是从割损开始，除掉肉性。你一直用肉性把持不舍的，主已经说了，血和肉不能承受他的国，那怎么会承受他的国呢？你会成功吗？一定不会。那你为什么要抓着肉性把持不舍而不能出发呢？受到了肉性的累赘，根本还没有走上这第一站的起点，从基尔加尔开始。当他们都去到那里，这是升天道路的起点，这是得到天上能力的起点，就是耶稣升天了，把他的能力给我们，我们要承受。所以厄利修是承受圣神的能力，厄利亚是被圣神的能力旋风接到天上去，都是从基尔加尔这起点开始。也就是你要跟随主，不能半途而废，跟随到底。到了基尔加尔，有了割损，上主的话令于厄利亚说，你要从基尔加尔到贝特尔。他又说了，在基尔加尔也有其他的门徒，可是没有一个跟随的，只有厄利所说，我指着永生的天主，我绝不离开你，我要跟你到那里。我们要这样的跟随我们的主，就是紧紧跟随着他。他们就到了贝特尔，贝特尔的意思是神的家，神的家就是教会，在那里有很多的学习成长丰盛，但是不停在那里。厄利亚又说，上主召叫我到耶利哥去，就是教会要得胜，践踏蛇蝎。耶利哥就是被仇敌所封闭捆绑的，要做青年人，践踏蛇蝎，释放神的子女们，就是背着十字架 释放神的能力，带着撒旦举行凯旋的行列。他们不是自己选择的道路，而是他们跟随主，是主凯旋，撒旦被羞辱，被抓着带去供人示众的这一个荣耀的得胜，在耶利哥。他们绕着耶利哥的城墙，听主的话，该安静的时候该安静，该叫声的时候该叫声。耶利哥的里面的仇敌想，我们有非常坚固的耶利哥的城墙，耶利哥又叫芬芳，就是被仇敌所窃取，在里面受到仇敌所控制压迫的那一个地方，我们有办法，我们的墙又高又大，但是属于天主的人士，我们的天主在天上高过世上一切的阻挡，这城墙就破了，里面受撒旦压制的就得释放了。只是停到这里吗？没有，上主的话在这得胜之后又跟厄里亚说，你要去约旦河第四个地方，他就去到约旦河，又是在得胜的那一个喜乐中、荣耀中、美好中，主会召叫你离开那里。当腓力伯为太监施洗，好快乐好快乐哦，可是还没有听到太监谢谢他，他就被天主的神提走了，提到哪里去？提到旷野里去。他是心甘情愿的，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是十字架做成的，只有主的旨意，只有君王的旨意。他去到旷野里，他就在那边宣讲福音，不是他自己去的，是天主定规的，要到约旦河。约旦河怎么过去？不是搭一座桥，不是桥梁，天主不是建桥梁，天主是开约旦河。约旦河有一个意思叫做沉下去，就是死亡一直死沉下去，越沉沉到完完全全没有了生命。主耶稣基督在约旦河临洗，临洗的意思就是我们旧人死了又从里面复活了，这一个死亡的权势，抬约柜的以信心踏下了死地，就分开了。他们愿意站在死地上，就站在约旦河的中央，约旦河开了，以色列子民就过去了，过了约旦河。所以侍奉神的实际是站立在死亡的位置上，就是背着十字架愿意死的，这样的人在那里奉旨。可是他们抬的约柜不会被约旦河水冲走，而是当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非常非常的高，很高，而这一个很高的河水若没有信心是不敢踏下去的。信心小的时候你开了我再踏，信心大的时候你踏了天主就开。过红海的时候信心小，这红海开了你要走，不走不走就会死，后面追兵来的追着你过去，有人是这样子在苦难中抓住了主得救的。但是你成长到一个地步是你选择的，后面没有追兵追迫你，前面有拦阻约旦河，有天主的话，踏，你踏呢还是不踏？这一个踏是信心的行为，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讨天主的欢心。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六节，我们断乎不是的没有信心不讨神欢心的这一些人，而是有信心在信心中生活的义人。 义人是因信德生活的，这一踏下去，约旦河就开了。而天主要厄里亚过约旦河，是拿起脱下他的衣服，敲打河水，河水就开了。这是他跟天主的义，穿上基督是有能力的。这河水开了，他就过去了。厄里所过去没？跟着他就可以一起过去。记得，你跟着主，从主那里好，你会得着。我们要跟随主，跟随主所召教，忠信跟随他的羊群，能够认识牧者，而羊群也会知道，一定跟着牧者。我们也彼此一起跟随他，过了约旦河。这约旦河代表死亡的权势，最后一个胜过死亡的权势。当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时，我们第一次复活或活着身体变化，就是这一个连你的肉身都要得到救赎的得胜，让我们不再有肉身的软弱。天主圣神，圣神的风就把厄里亚接到天上。他知道他要被接到天上，他知道，所以他跟厄里所说，在我离开你之前，你有什么要我帮助你的地方？因为他早要离开了，前面他离开他没问这个话，就一站又一站，他知道。厄里所说，求你把两倍的精神给我。厄里亚说，你求了一个难事，因为他自己都没有这一倍之外的再加的一倍，他怎么给呢？你不能把你没有的东西给别人。这里神父需要一辆车，你的车不愿意给，就说邻居的车给他。这里天主召教一个孩子，你的儿子说，我要修道一生跟随主。不不不，你是要结婚生子的，让隔壁的那个儿子。你总是要主拿别人的东西，自己不肯给，肉刑。这样的祈祷不会被俯听的，只是满足自己的肉性私欲偏情。但是他没有说你不能得到，因为先知的口是代表主说话的，不能随着肉欲随便说的。我讲到了 Bob Jones 有一次在极大的治愈后，有别人跟他说，有一个牧师说你这样说你那样，这些是假的，什么讲了一些。那个时候他被主的治愈的是真的，这么多的见证还在那里，他就讲了一句话。那个人他的侍奉不能够走到任何地方， His ministry goes nowhere 五个字，意思就是他的侍奉不会有什么发展。那时耶稣基督显现给他，就跟他说，我的圣神的富有还在你身上，你用我的富有没有按照我的意思摧毁了一个我不成熟我要教他的仆人。然后讲一句话，你若不悔改，我不能用你的手，因为你讲了五个字，你有五个月要重病。他就开始生很重的病，有很多的仆人来为他祈祷，爱他的祈祷，没有一个祈祷能够让他得治愈。他知道，他就在五个月的重病之下，从此他谨守口舌，主继续用他。厄里亚谨守他的口舌，但是他知道，他说，你若看见就能得着，看不见就不能得着。 主使你在这里看见很多，就是他给你的一生。所以看兄弟们同居共住多么快乐多么幸福，你看见了你会得着。我在异梦中看见了一群这样子的人，就说这是我的教会应当有的，所以我们要往那里去，我们看见了。所以他一直看着他的老师，也是我们要一直看着我们的主耶稣，一直看着，一直看着，双目不断地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信德的完成者奔跑前面的赛程。他看着看着，一直跟他，一直跟他，一路一直跟他，但是火马车来的时候就把他们分开。这一分开，上主的旋风就把他接去，你就看到天主没有意思接厄里手，对不对？没有意思，但是他们两个连在一起，要把他们分开才能接。那么厄里手有没有离开厄里亚？没有，厄里亚也没跟他说、啊、摆脱不掉，他没有这样子，他很爱的，这是他非常爱的，最有热忱努力奉献跟随他的门徒。但是天主圣神把他们分开，火马车把他分开，你若不是金银宝石，你不能够亲近碰到吞噬人的烈火。天主上主的旋风把厄里亚接到天上，厄里所看见没？看见了，全看见了。他也看见从厄里亚身上的那件衣服掉下来，他就捡了这衣服。他回城的时候用这个衣服敲打河水，跟他老师所做的一样。他讲的是厄里亚的天主，厄里亚的天主你在哪里？厄里亚的意思就是亚威是天主，亚威是天主，你胜过死亡，你胜过死亡。又从那里回过来，一个侍奉主的人，这死亡的这一个考验跟挑战是要靠着圣神而得胜的。这是得胜了，死亡的权势就要升天了。所以得胜，他的国度已经显示出来，耶稣基督的国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周遭。但是那时耶稣跟法利赛人所说的天主的国在法利赛人的心里吗？不在，你读圣经就知道不在。那么不在他们的心中，可是耶稣说就在那里，也就是耶稣在的地方，他的国度就在那里。他走到的地方就是他的能力到达那里，天国的威能到达那里，只是他没有审判。他再次来的是要审判，那么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给救恩，让我们悔改进入他的国度。耶稣在哪里，那里就是国度，你跟着他传播天国的福音，他的国度要到达任何一个地方。这是他再来之前热切的盼望，要众人都认识他。他也显示了基督的权柄，因为那日夜在我们天主前控告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被摔下去了。这一个控告者就是撒旦，就是那远古的蛇，就是魔鬼。他日夜在我们天主前控告，你不能控告别人，你控告就是做控告者的事，做他的儿女。这控告弟兄的控告，基督徒的控告者，他已被摔下去了，因为耶稣的国降临，因为耶稣的得胜把撒旦驱赶于外。他们赖羔羊的血和他们作证的话得胜那条龙，他们是指基督徒们，我们信主的人如何得胜撒旦，得胜那条龙呢？ 是依靠着羔羊的血，我们的罪债已经被除灭了，控告者再也不能控告，这些罪都过去了，我们都认了，羔羊的血洗净就是洗净，天主不再追究，仇敌也不能再控告。你要知道，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明认我们的罪，忠信正义的天主必赦免我们的罪，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忠信正义的天主，他的话不会改变，你要有信心相信他已经赦免你向他明认的罪，而且必定用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是羔羊的血已经流了，我们是用信心来承受的，对于已经承受的事实是用信心来领受。你知道羔羊的血会洗净我，你不需要祈求说，主你再来为我死一次，再来为我流血一次，再来。你要相信已经成就的事实，事实就是已经成就了的，应许是要成就的事实。羔羊的血是要用信的，和他们作证的话就是我们的见证，是我们要作证的，是我们要为他而作证的，就得胜那条龙。因为他们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就是我们不爱惜自己的性命都要为之作证，就得胜那撒旦。这里讲到了我们的己，要舍己，弃绝自己，不是我，是他。你做的美好事，你要我讲，我要讲。我1991年碰触到主的爱，我的生命在他内焕然一新，我就愿意活着为他而活，死为他而死。他就恩待我，帮助我，整理我的生命。在1992年，我去到了一个很好的公司。我到美国去念书，主很恩待我，4年不到就得到了博士学位跟硕士学位。我一毕业就得到了很好的工作。我很想要换一个公司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好的公司给我工作，让我从纽约搬到加州圣何西，所有的这一些搬家的很贵的都是公司付。我就去到了加州的惠普公司 HP， 你们知道吗？因为它是全世界的，是美国的公司。惠普公司在研究发展部做一个研究员，不到1年，在那里有一个艾普森公司，是日本公司刚刚成立的研发部门，他们来找我，给我一个非常好的薪水，让我去带一些工程师。以前我是自己做我要做的研究工作，现在我是一个小小的领导，可以带着几个人，各方面都很好，我很感谢主。我去到那里半年后，整个状况就变了，因为碰到了经济的不景气，总公司开始不太有太多的资金继续的供应海外的研发部门。那时在我的手下有2个工程师都是从日本来的，我有2个老板，一个是在美国雇的中国人，还有一个是从日本派过来的老板。那么那个老板，日本的老板跟我手下的其中一个工程师是在日本非常好的朋友，所以在开会的时候，我的这日本手下总是跟我意见不一样，那么我的日本老板就一定说他好他对，我为什么会跟他讲的不一样，有时也不能证明，所以受了很多的苦， 很多的痛苦。然后我也很愿意说，你有什么意见，我们讨论讨论。他说我没意见，都好。可是一到开会的时候，意见就来了，我就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我受了这些委屈跟伤害，我第一个做什么？宽恕，学习的宽恕，立刻从心里宽恕，我不计较，就继续。可是这个伤害就继续，这个伤害不断继续，后来到达一个地步，就是我们的公司，我所做的研究计划做完了，那么要做下一个研究计划，所以我也不能够领导了，他们做他们的，那过去的他们继续，我就要被安排做新的。那么做什么？没人跟我讲，要我自己去提出。当我提出跟我的老板说，他会问这个研究计划你想的在别的公司，就是很多公司都有类似做的这一个领域，有没有其他的公司做这个？我说就我知道没有。那么既然都没有别人做，人家也不愚昧，那么这就是没有用，没有前途。钱的意思是金钱的钱，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只是做事是要希望有收入的，这一个本来就是公司就是要赚钱，所以没有这个前途，为什么做这个？我就再去想，想了以后说这个，我老板说有没有别人？哦，有一个大公司，苹果公司也有做这个。他说既然苹果公司大公司都做了，那就太迟了。我很快的就知道我进到了一个我不可能去面对去做的工作。但是我很努力，可是不知做什么，我还是在做，继续在努力。因为我的薪水是比我日本老板还高的，全公司里面就是我的老板，中国的那个老板，他最高，我是最高薪，其他人都比我少很多，我是被礼聘高薪，可以说是挖角，从 HP 挖到了艾普森。那我也知道公司面临裁员的压力，也知道裁谁最不伤害公司的现状，就是薪水高的裁掉了以后，不然又裁两个人，那裁一个人就可以了。还有他正在做计划的时候，公司可能未来要赚钱，那裁那个没有以及手上没有研究计划的，还不知道做什么的，很容易知道我是黑名单上的第一位，压力很大，各方面的压力很大。就在那时，1992年12月2号，主跟我讲一句话，我要你因我的名得胜，因我的名不受伤害。因他的名得胜我明白，立刻就明白，因他的名不受伤害我真的不明白，我那是满身是伤。但是我跟主耶稣说，求你带我离开这里，我恳切祈祷，求你带我离开这里。主不讲话，我就不离开，我几乎死在那里，头也很痛，精神各方面都很痛。我先前有说我扫地扫厕所都会喜欢，是从那里学的。我说主啊，你把我带离开这里，给我一个扫厕所的清洁工也比这里好。但是我不做那个工作，我家庭的经济不能够负荷，因为三分之的薪水就没有了，所以要换一个公司。过去都是我没找工作，公司都来找我， HP 艾普森都是他们主动找我。我就盼望主说，主啊，我要换个工作，换个工作。主没讲话。我为什么不走？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既然交给了主，我问了主，我总要等候他回答我，对不对？他没回答我， 是不是就我可以走，那我何必问他，就自己走了。我既然问他，我就等候他，他没讲，继续的在困难中。我的老板跟我说，我是特别，我知道你在 HP 很好，我特别请你，也算是特别把你带到这里来，我实在不忍心让你离开这里，可是你要知道我们公司的现状跟压力，你自己离开吧，给你6个月的缓冲时间去找工作。你知道我听到这个消息是这样，很快乐，主啊，你借着权柄跟我讲，我可以开始找工作了。当我送了我的履历表到达所有可能的地方，就多送一点，一个回音都没有，面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我的老板看我怎么还在这里，给我很多很多的甚至于人身的攻击贬义，希望让我知趣一点离开。可这个傻乎乎的人怎么还不离开？后来我也想离开，也离开不了。6个月，其实1个月后好像就到6个月最后一天的压力了，一天一天的压力，我还是没离开。可是有一种绝望，原来觉得我事业上一直是很有成就的，是主的恩惠啊，是主的恩惠。在我的同学里，在我的公司的同事里，我算是资历很好，履历表是非常多的一些成就的，但是我连一个回应都没有。我觉得不但我被拒绝被抛弃，我被整个这一个科技的领域所抛弃，没有人要我，我在的地方也没有人要我，我也不能再回去 HP。 我 HP 的老板是非常赏识我，不愿意我离开。有一天在外面我碰到了他，我还是跟他说了，我说你那里还缺人吗？他说你要找工作啊。他说我很想要你回来，我帮你去争取。我很感动啊，他不计前嫌，他愿意，可是没下文，就争取不到。因为大家都在裁员的这一个经济不景气里，谁愿意雇人啊？我就完全没有路。就在那个时刻，就跟我说，我要你信我的事，信我，而不是伤害。我是满身是伤，在宽恕中依靠主，可是主的平安一直在，他没有离开我，我知道他在。3天后，就打发他一个仆人从英国来到了美国，12月5号，他的名字叫做 Steve Evans。 他来讲见证，在他一生岁月里，他是全部的生命交给主。他有好几个小孩，可能是5个，那么他是父亲，主要他不在世界里工作，因信心而生活，所以他就是完全因信心而生活。主供应他，就是他的需要都被供应，可是他的需要有很大的压力。主不要他用支票，不要他用信用卡，因为那是负债。他的房东非常的好，就是给他住的地方，然后他没钱就等候他，就等候他，就是再给你延2个礼拜，哎，主就供应了，他付了。那么房东说，我干脆就给你延2个礼拜，哎，到时候又没有，结果呢又延了2个礼拜，那房东又再延2个礼拜。Steve Evans 跟主说，主，我知道你一定会供应我，你一定会供应我，但是为什么你一直迟呢？主就跟他说，我给你的恩典这么多，我迟就是让你依靠我，你还能信我吗？ 他从那个时候他就不为这个事情祈祷。当主把他从美国呼召到英国去，他就这样去了，不认识人。到了那里他说，英国人是不太会照顾周遭的人，不像美国人的热情。他在那里有很多的困难，那么也没有其他人接受他，有其他教会的那神长就说，看起来不是天主召叫你，你就忘掉了这召叫吧，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吧。他说他问了很多都是这样的话，他知道他有召叫，可是在这个压力下他开始找工作。他在英国送了很多履历表，一个都没有回答。你知道他讲这个的时候我怎样，他就对我讲，他的每一个心情每一个状态都是对我讲。他说咬着牙，坚忍在那边，坚忍在那边，不晓得是三年还是几年下来，就说我在你这边对你的陶成，你毕业了，你现在可以回美国。他是带着这一个在炼金的火，火炉中被炼的出炉来到美国，很亮，像一道光，全身在发光的。他讲的每一句话都刺痛，其实不是刺痛，就进到我心很深的地方，我知道是主在我跟我讲话。他的经历他是在讲见证，所以兄弟们的见证会帮助主要造就人，他们在这过程中的人，他造就我。那是那天我带了两条手帕在手裤子口袋中，我的手帕如果是这样一挤，就像自来水刚刚进了那样的，这么多的眼泪。有别人在休息的时候跟我说，小品的眼睛怎么很红还肿起来，是不是过敏啊，还是过天主的敏，被圣神的感动，这样的震撼，我开始明白这是主的手，非常非常感恩，非常非常感恩。那两天他的生命的见证就让我看到了主怎么在造就他手中要用的器皿。他说其中他讲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在这耶稣基督的基础上，人不能奠定别的根基，中途门再立第一层的根基，在中途门所立的根基，人不能立根基，只有主耶稣，主耶稣的中途，我们都在上面能够用我们奉献来侍奉天主，来做主的工程。人可用牧草禾秸金银宝石，然而每一个人的工程一定会经过天主圣神火的检验。你知道火一烧，牧草禾秸就怎样，就没有了，金银宝石就会存留，那被烧掉的他会受亏损，他们会得救，但是有亏损。那不被烧掉的就会得赏报，被烧掉的是子民，不被烧掉的是王，对不对？是永恒的。那么他说牧草禾秸，这一个禾秸就是把它砍下来收集起来，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砍下来。所以亚巴郎被召叫离开自己的本乡，他离开了就是离开自己熟悉的根，供应了的不舒服。如果你到外地传福音，饮食不习惯，从北方到南方没有面食，从南方到北方没有米饭，你有很多的不习惯的，这些这只不过是禾秸的工程。那么禾秸的工程之外，草的工程呢，就是也是砍掉，有这样 而且把它压变成一块一块的牧草，你知道就有压整理变成一块一块的。在我们住的城市是出牧草阿巴巴的草，它收割的时候就是一块一块的方方正正的这个草，你们有看过这样子的吗？有，有人点头，有，就是把它整理好，不是乱的和接，而是压的，你又有压力了，多一点。那么至于木头呢，木头也是一样要被砍下来，要压，要切割，要磨。越高级的家具是磨的越细腻，对不对？就经过很多的磨，很多的磨，很多的磨，还用砂纸磨，还有锯子锯，有很多的这些，更多的这样的工程，那只是木头的工程。那么木草合接，火一来都烧掉，合接是一下子就没了。木头是烧久一点，但也是没了。金银宝石呢？宝石是在压力下成型的，这个压力是在地底下很深的地方压很久的时间。这最贵重的宝石叫做金刚钻，金刚钻里面的元素是碳元素，而金刚钻里面的碳元素都是排列整齐的结构，钻石的结构。而木炭、煤炭它也是碳元素，完全都是碳元素，这碳元素里面都是不整齐的、混乱的、没有结构的。而这煤炭跟煤炭、木炭都是在地底下被埋在那边，可能树木就被埋在底下变成了木炭，拿出来了变煤炭。那它是在地底下被压一段时间出来的，可是金刚钻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在更深靠近地心的那一个火热里面继续，如果时候不到把它拿出来，它就会变成一阵烟就没了，因为不能够成为金刚钻。所以它是要在那完完全全封闭的里面足够的时间，主要炼进一个宝石的器皿是有一段时间。你很孤独的，别人不了解你的，别人不明白你的，别人告诉你就是忘记天主的召教吧，你再去找个工作吧。我先不找是因为主没说我找，主借着我老板说可以找，我找不到就是还是出不来，就是在里面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活，每一天都是依靠他，每一天有他的平安，可是每一天都在极大的恐惧的环绕下，主与我同在。那银子呢？圣经中有讲，银子纯银是要在火炉中被烧，因为烧到什么地步，就是银矿这银质跟银矿的杂质分开了，变成了一体，银质比较重在底下，上面的杂质在上面，所以就可以把杂质跟银矿分开。而这分开了的银拿出来之后，要再放到火里再来一次，就是七进七出才可以变成纯银。那金子呢？一样要在炉子里七进七出，而且每一次出来要捶打，这是金子的工程。他说我跟主说了我要做金银宝石的工程，你为我所做的是最好的，我也要为你献上最好的。是因为他这祈祷他才有这个磨难，主听了。其实我也是这样想，所以 主他在工作，那我有什么不满意的？还在炉子里，那时候没到，否则不会是纯金的。伯多禄前书第一章也说，我们在末后的时期会有天主为我们准备的末后时代的救恩，大的救恩，我们要用信心来承受。我们的信心要比黄金更讨天主的欢心。那么黄金是这样子炼的，黄金就是阿爸父的性情，阿爸父的生命在天上都是黄金的街道，是宝石，在天上没有讲银，银是指的赎价，耶稣基督给我们他的生命是恩宠得到的，可是被炼尽了，变成父的性情。宝石是圣神的工作，就是三位一体的天主的工作，金银宝石，他要炼尽我们，也就是亚巴郎的天主、以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亚巴郎、以撒格、雅各伯他们所体会的，在这新约天主的子民都要体会。他讲呢，我非常非常的快乐，好感恩。那是12月5号跟6号的两天的讲习会，12月7号星期一，因为大家都很想要多听一点，星期一晚上加出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是加出来的聚会，我当然想去，很想去。那是我的老板管我说，你要努力，我希望建议你，我来到公司时能够看到你已经在这里工作，我离开公司时看到你还在那里工作。我老板是个有点像工作狂啊，他是在公司很认真很长时的，他很早去公司，他很晚离开公司，那一天他没离开我也不敢走，所以我就祈祷说他快点走吧，快点走吧，快点走，他还是不走。所以那天他真的还是比较早一点走，他一走了以后，我就赶快冲到讲习会的会场。我那天没有回家吃饭，就直接过去路上买一点东西就吃了，一面去就去了。我一去了以后，讲习会已经开始了，而在这开始我大概迟了，我不想迟到，但是我没办法去，是因为我在一种节制里，一个管制里。当他说你们中间有谁有见证的可以来见证，就是他是这样开始的，已经很多见证了，他说这是最后一个见证，我去到的时候听到了最后一个见证，之下他要讲到了，深深吹破着我，我其实胆小的害怕的，所以我很怕我的老板，怕权柄，我当然也很怕各式各样的权柄，但是那是不知道什么力量，我就举手。他说你有话说，我说我可不可以有你的允许做见证，他说好，良善宽仁，我就上台做了最后见证的最后的见证，是恩典，我就把我的感动说了，没有说很长，说了之后他又讲了一些话，之后他为人副手祈祷，他为我副手祈祷的时候，他就说你的破碎已成为过去，从现今开始都是祝福，都是好，都是喜乐，没有眼泪。他说因为你忠信，因为他说不是我现在为你祈祷天父告诉我的，他说天父告诉我说你在为他见证的时候天父非常喜悦，他就说了成了，从此以后都是祝福。他还讲一句话，凡你手所摸的触摸的天主都祝福，我相信，可是不知道怎么祝福，不明白。第二天到下午的时候，我老板好快乐来跟我讲，他说 我们日本总公司的印表机部门的最高的主管，我们是主要是做印表机这方面的研发。他说他来到这里，他要请我们帮他们做他们需要的彩色印表机，就是印表机里面的一些技术，他们是做不出来才找我们做。他说请你们做，而那这次我正在做的没有人要的工作。可是尽管好像没有人要，我被强制着要用我最大的努力在做，是主帮助我在没有希望中忠心的努力的去经营。不管有没有盼望，我就是努力的去做。我老板很高兴，他就说这是他们要的，我很高兴，那是奇迹。所以先知讲的话第二天就应验了，第三天，那是第一天他讲话的第二天呢，但是是我经验到的第一天。那么一天过后，就是我经验的第二天，主又给我一个奇迹。我有的研究里面我碰到了一个瓶颈，我过不去，怎么做都找不出问题。那一天也没怎么做，只看着我的程式，一突然看这个地方有问题，一改好了，我就知道我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个工作。第三天又有奇迹，那时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很困难的中间，在这个很困难的中间里面，也就是大家都不敢请假，甚至于有一个人是因为家里面有一个什么样的严重的事，不晓得是亲人去世还是生病，我老板准他，但是要他带着电脑一面工作一面去做他家里的事，所以大家都不敢请假，我也不敢请假。而那个时候我有一些就是飞机里程的里数可以供我们一家人的机票，可是到年底就过期了，我又是不愿意浪费的，就很想要用的里程，可是里程那时是假期都不能够等等。那么何明就说你就去订机票吧，试试看吧，我一个电话就订到最好的时间。但我跟我的老板说，他居然很快乐的说你去吧，我也觉得各方面就是这样。然后我订到了个地方需要用的车子，一个电话就定了。那么我通常说我再找几家比价比价，全部的订租车公司都没有，这家公司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最后一辆，还是别人不做了，我就订到了，全部都是天衣无缝的。那我的女儿到跟我们全部度假，他们心里想要看的电影就在那边，他家的隔壁就是这个电影等等。我就带着主的喜悦，一个接一个的奇迹。我度假回来的时候在大卖场看到我的老板，他说好快乐的跟我打招呼，他说度假怎么样，我说很愉快，他说在公司里你的研究专款已经拨下来的，这几天我都在公司里，那个传真机，那是传真机，过去来来去过去来，你的这些研究计划搞定了，你有专款，我就变成了大家是用共同的钱，我是额外的有钱，就是被保守的，就变成了黑名单，一转变成了红名单，是一个最好的位置。考验来了，有一天我的老板就跟我说，你现在是在一个最好的机会，你星期六星期天都来工作，你要好好的表现，我知道这是难得的机会。那时我跟他说星期六我可以来，星期天我要去恭敬天主，我要去教堂。你知道我这一讲他多生气，立刻，他本来就是急性，他本来就是话很重的，就开始说信天主有什么用，天主可以保守你的工作吗？我当然知道答案，他不是教友，他可以吗？我可以现在就把你开除，你天主会救你吗？ 就不说话，我也不想激怒他，而他是老板，我知道答案，他知道的答案是另外的。他讲完了以后，其实他在讲的时候，我就心里想，我的主，我配为他死掉工作，是不是？我们配为他受苦，这是我的心。结果他讲完了以后也没把我开除，我回头来想想，他其实也不能把我开除，他才跟日本总公司接了这个计划，就只有我一个人会，就我一个人，那不是开除的时刻，前面是开除的时刻，他没有狠心的下这个手，也几乎下了一半。那就这样子，我三个月就有很好的成果。他到日本出差的时候，把我的研究报告带过去，他说在日本的公司的会议上，那掌上眼睛都亮了，说几乎是圆满的好，就是非常好 excellent， 这么好，让 Joseph 我到日本去报告他们我怎么做的，然后更大的研究计划就拨下来了。我就为那个研究计划取名叫做创世纪 Genesis， 然后就衍生出来好多的计划 Joseph， 因为我们是做彩色印表的研发，那 Joseph 是有七个彩虹的衣服是雅各伯给他的，这个研究计划叫做 Joseph， 还有一个研究计划叫做法老王。这个平常的公司就衍生出好几个计划，最后法老王跟 Joseph 的计划是很接近，法老王是在他们那边做的， Joseph 是我在做的，你知道谁成功了？就是成功了，跟圣经是一样的。我就变成了一个最被看重蒙祝福的。然后我的老板会问我说，你还好吗？你快乐吗？我说我快乐。那么他就打发了另外一个同事来跟我讲，他说老板说你不会离开公司吧？你还可以吧？其实他不能够拉下他的身份来跟我道歉，可是那个意思我明白。我说我没有在找工作，我也真没在找，我也不想找，因为这是天主把我摆在的地方，这祝福这恩惠就是连按带咬，好像远超乎我想象的，凡是我碰的计划都蒙祝福，一直到我离开了，好多年来都是这样。在公司里，其实在主的家中也是，因为那是主的话，我相信了，我的手不怎么样，但是主的手与我同在，是主做的，荣耀归给他。这一个主的仆人 Steve Evans 他说，天主在炼尽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成为金银宝石的工程的器皿，天父的心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显示出来。而人在这一个被破碎，玉瓶若不打碎，香膏就不能出来，一粒麦子的麦壳不被破碎，里面的生命就不能出来。外面的人若不破碎，里面的灵就不能释放，我们就是魂太强了，所以里面的灵不能得释放。住在你里面的圣神跟住在我里面圣神一不一样？一样，跟住在那先知 Steve Evans 的生命里的圣神一不一样？一样。为什么 Steve Evans 的先知话祈祷这么有力量，100%的应验，很多的奇迹，非常多的奇迹，那么为什么在我们里面的圣神他出不来？就是我们的肉性没有被破碎，是必须十字架就是在那里祭坛上破碎了。你知道在祭坛上的供物，牛也好羊也好，是要切成块的，是吧？切成块的破碎，人被破碎会有九个记号显示出来，我请把那九个记号打出来。天父的心可经由破碎的人他们的身上显示出来。保罗中途说，因为在我身上我带有耶稣的烙印，加拉太人书第6章第17节。这第一个记号 就是有能力也切愿向人毫无借口的说对不起。所以我常常在公司里那一段时间就是对不起，有时候讲不清楚，反正人认为你有错，有时候我也真有错，就变成了说我有错，我愿意认错，我愿意向主说对不起，也能够向人说对不起。第二点，当别人道出我的错误时，以感恩的心去回应，感谢感恩去回应别人指出我的错误。第三点，被人错误论断时，不申辩不争执，而将一切交给天主。最初我是被迫的，没有办法不这样，后来我是选择这样活着，因为已经是这样成为我生活的一个习惯，跟天主愿意他的仆人这样的不申辩不争执，而将一切交给主，有时真会被别人错误的论断。我们怎么说，有时我们会好大的争执，好大的怒气，但是天主准备好把它交给主。我们的主在剪毛人的手下，就像那顺服的绵羊，不争执不抵抗，像是被拖去宰杀的羊，他也没有争执而顺服。第四点，内心中能认出天主的荣耀，不将天主的荣耀据为己有，而将一切荣耀归给天主。这九个记号是他的先知 Steve Evans 用生命体会所说的，我只是把它截录下来跟你们分享。下一点，第五点，如果为上主所用却不被他人辨认出来，内心完全没有负面的情绪。不但不讲，连负面的情绪都没有的生命。下一点，看见天主的能力在别人身上彰显时，会为他及天主 高兴。当你们都在基督耶稣内，在真理内，若望中途说，这就是我最大的喜乐，我的喜乐，若望三书那里讲的。下一点，当在人前犯错时，能承认一笑置之，也不要被这个错误抓着抬不起头来，就让它过去，保险洗净遮盖。也不是在人前就不能够认罪，你确实错了。下一点，如果被圣神引导去向别人分享所犯过的过失，以帮助他人避免同样的过失时，会毫无保留毫不犹豫的去做。我的软弱可以为了造就人，只要主愿意我说，我说我做。第九点，在人面前打开心及人格，在人前成为一个透明的人，就是这心是敞开的，是透明的，你能够看到这个人的心，而从那里也看到了阿巴父的性情。有一次主整理我的生命，在清晨我被他的爱充满浇灌，我看到他住到我的心中，我的心流着血还是爱他。在那一天的聚会里，有两个姐妹坐在底下，结束后就跑来跟我说，你站在台上讲的时候，你的心开了，我看到耶稣在那里，我们两个人都看见。我还在想，主，这是真的吗？我相信是真的，有人告诉我，其实难道我们不应该让人看到天主在我们里面吗？是不是应该？是应该。我在 Steve Evans 的身上看到了天父的心，看到了跟天父结合在一起的信心，而且我看到，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天主话语的指示， 就是谁是传主话语的，因为他讲的话句句带着能力。那时我说，主啊，我只要有生之年一次我讲是你的话能够打动人心，我就心满意足了。就是类似，我是1991年我的生命在圣神的灵洗，而是发生在1992年我很初期的生命。我有这个盼望，可是离这个盼望很远。很多年后主跟我说，你喜欢传讲我的话为我作证吗？我说我喜欢。他说，你记不记得你向我求过只要一次就好？我说我记得。我其实忘了，一个孩子向着阿爸父祈求的，孩子忘了，阿爸父没有忘，主耶稣没有忘。他说，我没有忘，我给了你一次，今天又给你，我给了你很多次，我就很多次了。我看得到别人的一个泪流满面的样子，是当时的我泪流满面被天主的话所震撼所触动。我很谢谢主，我说主谢谢你，我求一次你给我这么多次，我没有去数到底有多少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参加过很多次，对不对？很多很多次。我跟主说，是你恩待我，我要向你祈求，愿你旨意中圆满的次数一次都不少，不是为我，我有一次就心满意足了。那么一次都不少，就是让阿爸父的心满全，一次都不少。所以我珍惜每一次阿爸父给我的机会，尽管是一对一，我也珍惜这个机会，因为是阿爸父安排的，他给的。在我身上我带有耶稣的烙印，我是属于他的，我跟他紧密结合在一起。得胜撒旦有我们的见证，还有我们为主见证做他的事。只要我有一口气菜，我就一定要用我的生命做他要我做的事，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也都要做。这就是真正背十字架的人，因为十字架就是我定义要把我的生命摆上的盟约。主要让我们进入这一个真实，感谢赞美主，我们为此而蒙召的。因为经上说，我们得着主的生命，就被他召叫做他的门徒。他就告诉我们如何做他的门徒。你如果定义要做主的门徒，你的苦不会白白过去。我几乎死在那个工作上，我没有用肉体离开，我也真的身体上整个人都到达那个极点。每一天是靠着神的恩宠祈祷而活着，而他天天就在那里改变我，破碎我，更新我。我知道一个真实的事，我若没有经过那一段历练，我后来的侍奉主我做不好的，我没办法有力量有生命来承受的。如果血和肉把持不舍，就不能够承受天主的国。若天主的国要释放，那么血和肉就必须死。若要有复活的能力，复活的得人，你要先有死才有得人。复活的得人是天主做的，愿不愿意死，情愿牺牲自己性命死，愿吗？是我们，你们愿吗？是为主而舍弃自己的性命，你们真的愿意吗？你是有福的，这是天主的呼召，以他一同为王的呼召。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是你恩待我，是你拣选我们这一群要与你共患难同完全， 你是为我们受尽了苦难，完成了救恩，为我们死，把我们从罪恶有死的生命中赎回来，又给我们新的生命，新的恩典，为我们准备了正义的坦途，你要亲自引导我们，你愿意我们是弃绝自己，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舍弃一切来跟随你，我们都愿意。主耶稣，我们愿意把一切摆上，我们的苦难你是与我们一同受苦，我们被人迫害受伤，你会非常非常的疼痛，就像扫路迫害基督徒时，你说你为什么迫害我，你与我们一同经历我们为你所受到的困难，你愿意你的教会也经历你所经历的，你在天上，你派遣我们在这世上，就是代表你做你要我们做的事，好使得你教会进入成全，你的教会所经历的苦难有我们每一位，我们愿意满全你身体上所欠缺的苦难，我们愿意舍弃我们的性命，成为你在末后千年国度里与你一同为王你准备好的宝座。主耶稣，我们坚忍到底，必要与你同为王。谢谢你赐给我们的光，让我们明白我们就有力量，我们要遵行的诫命，荣耀你的名，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